各位弟兄姊妹你好，让我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到彼此的祝福代祷。主啊，来到二月份，我们有机会来亲近敬拜你，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个恩典亦都是一个的赐福。我们可以彼此代求，我们可以彼此的纪念。主要在这个时候，我们见到在医院里面，我们所知道起码有两位的弟兄是入了医院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他们软弱，你知道他们的难处。我们祈求你巩固他们身体，祈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在病痛里面去经历你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当我们求告你名的时候，就必然的得救。我们祈求我们主透过医生的手，药物的帮助，让我们在医院的弟兄能够从危难里面逐渐的转移平安，又能够平安的康复出院。主要无论是需要做手术，或者是手术后要停留在医院里面，我们都仰望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姊妹在手术后康复的，我们为你恩典我们感谢。主要都是恩典，都是你的怜悯。求你让我们的姊妹逐渐强壮起来，有一天我们有实体的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见面，互相的拥抱，在你的里面互相的祝福。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只要离开了你，我们真的一无所能。在你的面前，我们好像婴孩仰望他的妈妈，就好像侍女仰望他主母的手，仆人仰望他主人的手一样。主要我们乐意的依靠，我们承认你是我们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投靠你的人必永不动摇，亦都永远不会蒙羞。我们向你仰望祈求，求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是圣餐主日，让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去预备我们的心。题目是纪念主曾为你舍命。
Say for me.
教只有两个圣礼，一个是浸礼，一个是圣餐的礼。浸礼是一生人里面的一次，但是圣餐礼是周而复始定期的举行，是直到主回来。从历史的渊源来讲，圣餐礼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上所设立的。当时我们的主是按照犹太的传统和他的门徒一起举行逾节的晚餐。在筵席的上面，主耶稣分别的拎起饼和酒，就分给门徒去进食。在这个进食的过程里面，他祝谢之后就宣告说，这个是他的身体，这个是他的宝血。他再吩咐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因为这句的说话，耶稣基督教会从开始一直到今日都遵从这个吩咐，按期在崇拜的里面举行这个圣餐礼。因为主耶稣这个圣餐礼和他的门徒一起进行，所以教会就定规了，圣餐只是给已经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所领受。如今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二到第八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营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又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让我们一起安静省察，我们然后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主，我们的神，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破碎，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宽恕，求你将我们买赎，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洁净我们天良上一切的污秽。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卑情下品的人，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圣洁的光的底下， 我们真是不堪你要抬头仰望你。不过在你的里面有赦罪的恩典，我们来到仰望你，倚靠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将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恶都一并的清除。主啊，洁净我们，以致我们配得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求你听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主的饼和主的杯是只是给已经是重生得救并且接受教会的浸礼的弟兄姊妹所预备。在家的里面如果是有未信主的，请你不要拿饼，不要拿杯，而饼杯都不要给一些小朋友来到去享用，是只是限于主自己救赎重生得救又受过浸礼的基督徒所预备。当主耶稣被卖的晚上，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就在筵席的上面，主耶稣拿起饼来，他祝谢之后他就擘开，然后递给门徒，他吩咐门徒传着你话，你们要传这个饼去吃，这个饼是预表到他的身体为世人了撕裂。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擘饼，我们要饮杯，去思念你曾经为我们撕裂你的身体，补偿我们一切的过错。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遵照你的吩咐擘饼纪念，求你悦纳我们这个心意，你喜悦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破碎，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世人而撕裂，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去领用。饭后，主耶稣照样的拿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他递给门徒，他说这个杯所承载的是预表到他的宝血，为世人的罪来到倾流。他说你们要如此行，因为这个杯是我们主立约的记号，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去领受祂的杯。主，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守执你的杯，承载着你宝血的记号。主，让我们一班什么人竟然配得领受你为我们赦罪洗罪的恩典。主，这个立约的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你又属于我们，求主悦纳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属于你，你又属于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立约的宝血，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的去领用。主啊，我们等候，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饼和杯都纪念我们主的身体，我们主的宝血，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是一个珍贵的人，因为你甚至将你的生命为我们摆上，以致挽回我们，救赎我们。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吩咐守你的饼，去饮你的宝血。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你又属于我们，我们多谢你。求主提醒我们，为你来到活着，让我们的生命圣洁归于你，让我们的生命去讨你的喜悦。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好，不经不觉2021年又过了一段的日子，二月份只有28日，这个月呢是相当的热闹，因为农历的新春年初一是2月15日星期五。我在这个时候要向伯父伯母和弟兄姊妹来拜年，祝各位新年好，又恭祝你们牛年蒙福，牛咁精神，牛咁勤力。其实呢，你知道呢，每一年新年都令我想到宋代的诗人王安石所写的《元日》，好熟的，炮竹声中一岁除，春风吹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同日，总把新符换旧符。这首描写春节是除旧迎新的景象，一声炮竹的声音就赶走了旧的一年。讲到老百姓饮住醇香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春天大地的气息，而初升的太阳是照耀住千门万户，家家户的大门上将旧的那个对联都放下来，换上新的屠符。在这里我在这里恭祝大家在这个的日子的里面，特别这个新冠状的病毒今年的年底在全世界是消踪匿迹。大家都知道呢，第四个礼拜五就是这个的农历的元旦的元宵节，就是初五。那我们会有联合的崇拜，联合的聚会，我们的 Brooklyn 的成恩堂，甚至苏里南的崇真堂和我一起来举行一个的联欢的晚会，是顺便是全福音的，邀请你们纪念，又邀请新朋友参加这个聚会。今天我就想借助旧约的阿摩斯和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这两个人一段的互动的故事，和你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侍奉的心智和侍奉的态度。我想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听，就是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10-15节，他就说了，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就说阿摩斯在以色列的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一切的说话令到这个国家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阿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阿玛谢说， 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好，这段的经文是来自什么的历史背景呢？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那时候大概是公元前792年到740年的左右，历史学家称为第八世纪，是792到740，第八世纪。或者你会问下，我们中国是什么朝代啊？很有趣，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正值是东周的周平王登基，就是迁都于洛阳，是不到40年，中国就进入一个很出名的时期，称为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了。大家约略知道，在这个历史图片里面，中国是周朝周天子的时候，不过正值要进入春秋战国。咁翻到圣经嘅历史里面，又系乜嘢时代嚟呢？就系、是、以色列同埋犹大国，继佢哋分开咗之后，分裂之后，继所罗门以嚟咧，系国家中兴、国富民强、社会繁荣嘅时候。咁你话咁样咪好咯？又社会繁荣，又国富民强，又国家中兴。不过你留意一下，就系、是、所有繁荣嘅背后，社会都会是藏污纳垢，潜伏住好多严重的社会的问题。哪几样呢？很简单，有三样。第一，贫富不均。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好多个罪恶不法的事情就会发生。第二呢，最严重的就是宗教的败坏。北国以色列从开国开始，他们的国王耶罗波安一世就在北边的但和南边的伯特利，就做了一个地方一只金光闪闪的金牛族。他故意将迦南人所崇拜的金牛族和敬拜耶和华混在一起。他说，你金牛族就是耶和华了，就是领你们出埃及那只了，名义上敬拜耶和华，内容是崇拜金牛。他更加做一件很荒谬的事，就是私自按立拣选了不是利未人做祭司。大家知道耶和华所吩咐就是只有利未支派，就是亚伦的后人，才可以任祭司，如果不是绝对不可以。他这个的耶罗波安就拣选非不是这个的利未人做这个的祭司，于是构成的道德低落，百姓为追求物质的生活，黑暗啊、邪恶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在社会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阿玛谢。阿玛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耶和华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the Lord， The strength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力量，或者说 Strengthen by Yahweh， 就是耶和华赐予力量。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去尊崇耶和华的一个名字。不过阿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而他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敬拜服侍向金牛犊来到去烧香。好了，阿摩斯有什么意思呢？阿摩斯的意思就真的不是太好了，是什么？就是 burden， 是担子、重担 burden。 阿摩斯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看看的话，他的解释说，我是一个牧人，我是个牧人。这个牧人这个字 shepherd 这个字就不同大卫所用的 而话是我的牧者，佢系一个牧人，唔系一个牧呢、这个嘅原来嘅字嚟。原来当阿摩斯用到我是一个牧人嘅时候，系选咗个特别嘅字，系出现咗两一次啫，就系佢嗰度同埋呢个列王记下嘅第三章第四节，嗰度讲紧乜嘢呢？就系摩押王米沙，佢养住一群，经营一群。好大群嘅畜业、畜牧业，佢称自己为牧人，佢唔系简单嘅牧人，系一个相当有钱嘅牧人。嗱，阿摩斯就用咗呢个字，所以学者就推测啦，阿摩斯可能系当时一个具有社会嘅地位、经济相当唔错嘅商人，系专系营呢个嘅畜牧业嘅一个人。咁啊，即系你会话阿马谢同埋阿摩斯，咁有咩冲突啊？牧师系咪一个系北国人，一个系南国人，一个系祭司，一个系一个牧羊人，究竟有咩嘅之间有咩冲突，令到佢哋系大家有啲嘅唔好嘅来往呢？其实真系噶，两个人其实一个南一个北。是二人素未谋面，两个人何素不相干，点解会冲突起上嚟呢？其实一个最可怕的原因就是踩过界。踩过界咩意思？其实呢个说话好得意，就是阿玛谢觉得呢个南国嘅犹太人呢、这个阿摩斯踩过界。呢、这个是我的范围，是我的地盘，你点解咁够胆嚟到我嘅面，嚟到我嘅国界里面？嗱，我想大家留意就是阿玛谢呢、这个嘅祭司是被称为伯特利北国嘅祭司。咁而阿摩斯呢 ,Amos 呢是南国犹太人经商嘅。佢嚟做乜嘢？他来到北国，哇，远道去到北国，预言北国的以色列会有一日亡国，并且神要用刀攻击罗波安和他的家，就是攻击王家。这些这么灾祸性的讯息，对当时的臣民来说，对北国的人来说，是几咁难入耳，是几咁反感。你呢个南国人嚟到做下生意，乖乖地听我哋话咪好咯？你讲一啲咁难听嘅说话，话我哋亡国，话我哋嘅国王嘅家族要被杀，系几咁反感？其实换一个角度嚟讲，只要阿摩斯有一啲嘅常识，有少少嘅一啲嘅理性嘅话，就知道你讲呢啲说话系吃力不讨好嘅。点解你一个南国人，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到北国不好好的做生意，你讲难听的预言，点解？其实阿摩斯都无可奈何，因为是耶和华吩咐他，你去讲，你去讲。咁阿摩斯在一个不能够违抗的底下，只能够遵从。好了，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位祭司阿玛谢的内心世界又如何呢？阿玛谢是北国以色列国伯特利的祭司，特别提到他身份，他可能甚至在这一班的祭司群里面是一个突出的人物来的，所以他负责讲嘢，他负责跟国家的国王有这个来往的。我们知道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的神职人员，就好像祭司这样，不是来自利未血统的，是由国家一手去挑选，经过恩别的考试，好了，入到特别的学校里面接受训练栽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筛选考核，才被任命的高官。他是食朝廷俸禄的，他们的职位是相当独特， 因此每一次到国家的庆典、祭祀、有天灾、有战争的时候，祭司都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十分之懂得是看国王的面色做人的，他们懂得讲浅微的说话去讨国王的欢心，所以他们是国王的心意来的。这一位介乎灵界、介乎世界之间的桥梁的祭司，当他听到这个南国而来的阿摩斯带着满口的南国的口音带来的凶笑，突然间发觉有人向他权威去挑战，影响他在民间的威望形象。喂，讲这些说话应该是我讲，不是你讲的。阿玛谢立刻就想到有两个方法去对付阿摩斯。第一，他打发人去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就说了，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十一节，阿摩斯在以色列的家中图谋背叛你啊，紧要了。他所讲的一切的说话，我们的国家是承受不起啊，担不起啊，个咒诅太得人惊了。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即是亡国，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皇室都要冇晒。嗱，呢一位喺伯特利侍奉金牛族的祭司，其实佢好了解南北两国一直喺一个敌对嘅状态嘅里边，只需要将阿摩书嘅说话传到王嘅耳约里边，就将阿摩斯陷喺一个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构成叛变嘅罪，顺理成章可以将佢绳之于法，下在狱中，就令到佢闭口了。当阿玛谢呢个祭司差人去讲俾耶罗波安知嘅时候，有几远呢？佢哋嘅距离从伯特利去到撒玛利亚大概有50公里，我哋计算一下，一日走15公里就需要3日半嘅路程先去到，一来一回起码超过1个礼拜。国王听了之后仲未曾采取行动，阿玛谢就立即向先知是先下手为强，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力量。在这个第七章阿摩斯书12到13节就说，阿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伯特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祭司阿玛谢向阿摩斯所讲的说话流露他的人生观和他的价值观。我是一个北国的祭司，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拥有一个金饭碗，是国家所立的祭司，我有一份稳妥又崇高的职业，我有一个丰厚的薪金，我有一座豪华的祭司府邸，我有仆婢，我有随从，我有车马，而我的好处一切从国家而来，不好像你那么寒酸的。我是国家的高官，官场的日子令到我知道审时度势，投王之所好，这个是生存之道。阿玛谢握有宗教的实权，他还未曾了解这个南国阿摩斯的底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冒出来，于是他又看看想想，大概你这个人都是江湖的神棍， 为了糊口稳啖晏昼食，就向以色列危言耸听，不如你回去犹大来到去找饭食啦。阿玛借去提醒阿摩斯，在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伯特利和但这两个地方是我们的先祖的皇帝耶罗波安所建立两座皇家的殿宇来的，里面供奉金光闪闪灿烂辉煌的金牛族，是官方敬拜的殿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成功的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这班的以色列人十个支派以后不再需要万水千山的去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并且你记住，我们伯特利的祭司是由国王设立的，是国家委派的，不是好像你南国那样所有的祭司只限于利未支派的后裔。我们是国王委任的祭司，我们的身份何等的尊贵特殊，当然我们就会效忠国王啦。任何对国王对圣所是有批评，都会构成严重的不敬，严重的冒犯。我们看到阿玛谢，他看他的工作是糊口谋生的一个途径，稳啖饭食。不过我的是金饭碗，你的是容易打破的饭碗。其实谋生糊口这个想法不是全部错了，不是。其实有很多时候神都透过工作去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是真实的。不过如果我们将工作是看为满足我个人的需要，并且我依赖这份工作，去到个地步就是一切向钱看，我看看我有多少薪金，有什么福利，我前途是怎样，于是工作成为我偶像，成为我网络，这个就错了。我们记住是神藉这个工作养活我们一家，而不是这个工作成为我偶像，成为我的网络。那我们看看阿摩斯又怎样回答阿玛谢。他说，我原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不过是牧人而已，我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呼召我，选召我，叫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的民说预言。我们留意一下，阿摩斯虽然出身是一个商人，他工作是一个商人，不过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的舞台盛衰是相当的认识，相当的了解。在阿摩斯的内心里面燃烧着一团的火，是什么？他发觉罪恶成为一切根源，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根源，在以色列和犹大令到这么多人去背弃万军的耶和华神，去背弃一个救他们出来埃及为奴之地的一位的神，他们转而敬拜迦南的巴力众偶像，去转而敬拜的金牛族，就是因为在这个的一切的根源里面就离弃了万军的耶和华神。阿摩斯的预言其实不是只针对当时的以色列，如果你看看的话，提到有很多以色列周围的敌国，就是那些敬拜偶像，包括亚兰人、非利士人、以东人、亚门人、摩押人，而这些敬拜偶像到最后的命运就是被列强所吞灭。你以为你自己强吗？还有比过更强的列国所吞灭。阿摩斯回应 祭司亚玛谢，我不是，我是。嗱，呢个系大有文章。我不是，我是，我唔系个先知，我只不过系个牧人而已。阿摩斯回答亚玛谢嘅说嘅回答里边，就解释佢身份，点解佢嚟到北国讲一啲咁难听嘅说话。他否认亚玛谢对他估计对他睇法。亚摩斯不以先知的身份讲预言，亚摩斯都不以预言的方法去谋生。我不是一个神棍来，我来到北国以色列唯一的原因不是要找饭食，而是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去执行他的吩咐，要我向百姓讲诚实的说话。亚摩斯对亚玛谢回答，我并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种的先知，我不是出自名门，我不是出自先知学校训练出来的御用先知，我甚至不懂得讲国王爱听的说话，我不懂得投百姓之所好。其实我不过是个粗人，我是个牧羊人，是经营畜牧业，我是一个兼职的农夫，夏天替人修理桑树。桑树可能是无花果树的一种，而那些果子可以作食物的。阿摩斯说，我根本就不懂得怎样做先知，我更加万万想不到我会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的，只不过因为我人生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逆转，就是有一个呼召从天上而来，而这个呼召是干净利落的，要我放低手中的工作，去到你们的当中，向你们的百姓讲预言。你知不知道耶和神没有给我什么保障，没有承诺我有什么前途，工作完了之后有什么好处，没有，你去吧，你说吧，就是这么多了。就是因为耶和华的吩咐，我亚摩斯只能够放低我手中的工作，我踏上一条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为了听从神的吩咐，而我的责任就是全讲神吩咐的说话。我要面对君王，面对群众，即使我得罪全国以色列人，得罪皇室，我是责无旁贷。亚摩斯不以先知的身份讲预言，不以预言的方式去谋取他生活，他唯一的动机就是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執行耶和华的使命。决定亚摩斯是什么人，决定亚摩斯不是什么人，个关键就是他以哪个做他的主人， The Lord， 哪个是他主人就决定了他的身份。当亚摩斯去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神，因此无论我在犹大我的生活怎样，我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在一个名成利就也好，或者我是低到好像做一个破碎的人，我都要放低，毅然决然的放低我的一切，我要踏上信服的侧径。当他大胆的选择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后，亚摩斯就再没有选择任何的权利，他没有了，他选择了神之后，神就代他选择一切。我们可以说亚摩斯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仆人。第一，他谦卑，他不隐藏他的寒微的出身背景，他承认说，我之所以能够来到北国讲预言，不是因为我是什么， 不是因为我背景，是因为耶和华神拣选我，我没办法选择。当我选择耶和华神的时候，第二，他忠心。当他面对拜偶像的君王和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讲预言的时候，其实你估他知不知道自己讲出去的结果是怎样？他当然知道啦，他不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人的嘛，他不奉承不谄媚，而他忠实地宣告神的审判，这个是他的忠心。还有他够勇敢，他够胆量。当祭司亚玛谢向他威逼利诱恐吓之后，这个的阿摩斯点他没有退缩，他依然专心一致在神所托付他的职事上，是悉力以赴。弟兄姊妹，这位来自草根阶层的牧人农夫，你想一想他最后会回到哪里？他结果是怎样？圣经没有讲到他殉道，他死亡没有，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到最后他大概做一年两年之后，他就回去他原来的高原那里去牧养他的畜牧业，大概有海拔的2700尺的高原，牧养一大群的羊去修理桑树。当阿摩斯一步一步离开混乱的北国，北国仍然沉沦在罪恶过犯黑暗的宗教里面，我们会问一下，究竟阿摩斯的心情会是怎样？他知道神的震怒有一日要临到北国的身上，北国的子民要被掳去到外地，而整个民族几乎失散。究竟这班走迷的羊群，我阿摩斯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隐藏在阿摩斯的内心里面怎样去想，怎样去为他们代祷。不过我想问一问，阿摩斯已经不在了，亚玛谢又不在了，千古了，我们会问一下，留低给我们警惕给我们效法的是谁？不是亚玛谢。亚玛谢人生可能经过一段风光的日子，不过他终于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都消失。阿摩斯好像什么都做不到，是徒然浪费了几年，不过他遵从耶和华的吩咐，讲耶和华要讲的说话，做耶和华所吩咐工作。我想问你，你选择哪一个？你会拥有哪一个成为你的榜样呢？你赢得的一切，你今日拥有的一切，在你手中能够紧握有几多呢？请问你，又在永恒的里面，你是属灵的阿摩斯，抑或你是一个失败的亚玛谢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你将亚玛谢这位的北国的祭司同埋呢位南国嘅先知阿摩斯摆喺我哋面前，我哋可以效法，我哋可以跟随，我哋可以以你为我哋嘅主，放下我哋一切嘅选择，去听从你嘅吩咐。主啊，我哋祈求你扶持看顾，若有人要跟随你，求你帮助我哋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哋嘅主。主啊，今日我们跟随你，有一日我们要在你的荣耀的国度里面与你一起，让我们默默地跟随你。就好像阿摩斯，虽然是个职业的牧羊人、畜牧业的人，看修理桑树的一个农夫，但他跟随你，听从你的吩咐，他成为一个榜样，今日在我们面前。我们感恩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